弟兄姐妹们早，谢谢 Balex 带领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找了这个题目是说你在哪里，其实更多的这篇经文是对我自己来说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的这个问题是说很简单但其实也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其实我并不是要问大家说，哎，你坐在哪一排，或者是说你住在哪里啊，也不是说你在你公司的 ranking 是什么，你在哪里啊。那啊，这是神问亚当的一个问题。那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亚当犯罪以后，神来到园中呼唤他说啊，你在哪里。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不仅只是来听这篇的道，我们也是神亲自来问我们说，弟兄你在哪里，你在神面前在哪里，你在婚姻之中在哪里，你在家里面在哪里，你在工作之中在哪里，你在教会里面又在哪里。我们并不是要来谈一个怎样做一个更成功的男人，我们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说，神起初造男人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造天地，你也造我们，但你把你的气息附在我们鼻子当中，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主啊，我们今天忙忙碌碌，我们不知道往何处走，我们没有能够成为你所我们要成为的样式。主啊，你今天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做合你心意的男人。主啊，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接受你的话语。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男人很无奈哈，而且你可能说今天你的主题是弟兄你在哪里，是不是我就可以回家了姐妹们。啊，那如果你跟我是同一个年龄的话，可能这几首歌你都听过哈。这是什么？爱拼才会赢，是不是啊？啊，在这个叶启田，这个是闽南语的歌王哈，这个爱拼才会赢，这个是他就唱到一个很传统的男性的价值，他就说男人要拼，你跌倒了，你要自己爬起来，你失败了你不能放弃，男人要成功。所以我们从小就被告诉说爱拼才会赢，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没有成功呢，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没有价值呢？啊，我们也想到另外一个歌手郑智化，他唱的这个什么中产阶级，他说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这就描述到中产阶级被房贷、被工作、被孩子、被老人、被社会竞争所压着的，每天都在撑，他不是不努力，而是在努力之后生活当中还有许多的压力。所以很多特别是中年的男子就会有形容一句话，我不能倒，因为我家里还靠我。其实这句话是很沉重的，因为男人好像你永远都不能倒下。那我们再来唱一首歌是什么，林志贤的真的汉子，哎， 这首是用粤语唱的，这个是很震撼的，是吧？那他又描述了另外一种的男人形象，什么？勇敢、坚强、有担当、不怕困难、永不退缩。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什么？男人不能哭，男人要扛着，男人要撑。所以这三首诗歌你如果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是说社会告诉男人说，你要成功，你要负责，你要刚强，你要忍耐，你要牺牲，你甚至要把眼泪藏起来。所以今天如果问说男人最累的是什么，可能你会说是工作，但其实可能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期待。就像我们的股票一样，虽然你业绩很好了，但华尔街对你的期待是你要在这个 level 的，你还没有达到，你即使赚钱的股价一样掉，是不是？所以公司的期待是什么？你要有绩效。家庭说你要养家，妻子期待你成熟可靠，孩子期待你无所不能，父母期待你有成就。所以好像男人永远不能倒下，但是弟兄们，我们要在这里要停一下，我们不要再听世界告诉我们男人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回到创世纪里面，神造男人的时候，他心中真正的心意是什么？神对男人的第一要求，不是成功，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忠心回应他的呼召，活在他的同在里。所以为什么当亚当犯罪以后，神第一句话并不是说你做了什么，而是说你在哪里。那我们也可以来想想这个问题哈，谁先吃了禁果？这个应该是 很确定的答案嘛，是吧？OK， 好。罪从何人入了世界？亚当。Fail 吗？Yeah，OK，、okay, 好。为什么神不问夏娃来找亚当？来，如果是夏娃先吃，为什么他要先找亚当呢？所以这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神对男人是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在我们里面。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给亚当有四样的东西。第一个是什么？一个家园。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个伊甸园是特别为亚当造的，他把亚当造的，所以他造了一个什么？我们说一个 home， 一个就像你们家里这个 home 一样哈。好，有个 house， 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工作。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他不是白白住的，就是说他是要做修理看守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其实是需要上班的，只是那时候比较轻松，因为没有蒺藜，没有什么，他随便都可以摘下果子来吃，也不用为这个，所以当时的工作是轻松的。好，他给他一个什么？一个家庭。他用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起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耶和华神看他独居不好，就给他造了一个女人。所以呢，从此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家。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这个 home 跟 family 是不一样的概念， home 只是你的居所，家是真正的是什么？有 有丈夫有妻子有孩子的，这个是一个家。好，那给他另外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给他一个命令，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从头到创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只给他一个命令，就只有一个命令。 OK，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给亚当这四样东西的时候，神说什么？他看着一切都是甚好的。所以当初人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好的，甚好。为什么？因为神可以直接跟人直接对话，人就是有点像面对面的这样子，可以跟他聊天，就可以跟他说。所以人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无间的。人跟自己的关系呢，其实也是好的。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里面，他没有赤身裸体，他也不觉得羞耻。所以没有羞耻就表示什么？他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就是说你没有一个羞耻的感觉。所以在完美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人对自己的认知是好的。人和大自然其实也是一样的，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因为神造了这些植物，造了这些动物的时候，人要来管理。那时候没有荆棘，那时候的容易得食物，这个是好的。再来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也是好的。你想神给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他说是什么？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说那时候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亲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神在设计这伊甸园的时候，他所有的看的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那你也可以说，如果你从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来看，神起初对人人的设计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首先来看人，因为他造这些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夏娃被造之前。所以夏娃被造之前，其实男人被造的时候呢，他具有这样的身份，他其实一个敬拜者。神如果一个人，我们看见就是说他把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然后呢他吩咐他说，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见这个时候呢，神要人是跟人跟神是有一个亲近的关系。okay？ 那在那个时候呢，神先造人，他把人安置在他所预备的地方，神也对人说话，然后呢人回应神，这个是一个好的循环。所以男人在被造以后，第一个重要的关系其实就是与神的关系。所以在我们成为丈夫、父亲、领袖、同工、牧者或者是职场上的人以前，我们首先是一个站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身份，但是这些身份以前，我们要首先来问我们与神的关系如何。因为如果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他其他的关系也很容易慢慢的流失在正确的方向。 男人的第二个身份是什么？是守望者。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他说使他修理看守，在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他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男人被造其实是要看守神所托付的。那这一个身份我们也可以看得见，就是说啊，他在这个伊甸园其实是需要去经营的，那男人就是要守望的这个。那我们也可以延伸到我们男人也是要家庭的守望者。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是什么？我们也是服侍者，修理看守，就是表示着什么？你要做工，并不是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需要服侍。神把亚当放在园中，不仅只是要他来享受神所赐他的福气，更是给他一个服侍和管理的托付。所以服侍者首先是一个愿意工作、愿意付出的人。真正的服侍并不是追求别人来服侍我，而是放下自己，主动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也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四十五节。所以工作其实不只是谋生，当我们忠心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也是可以成为对神的一个敬拜。好，最后一个是什么？领导者。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来强调的。那人读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造夏娃，他不是仆人，他也不是亚当的附属品，而是配偶来帮助他。他们两人成为一体，起初其实是没有控制、没有争权、没有指责、没有比较，而是什么？合作、信任、相爱。他们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就是要什么？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所以神设立婚姻不只是为了让两个人过得幸福，其实更是让夫妻同心。但是服侍者首先是一个愿意工作、愿意付出的人，所以真正的服侍，真正男人的服侍，他应该是一个领导者，来带领家庭，来完成神的使命。弟兄姐妹们，神创造男人，他不是要他一个人来完成一切，而是让他带领家庭来完成这神的使命。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些的话，我们就想起来神起初对男人的设计其实是有四点的。一个，他是个敬拜者；第二，他是守望者；他是服侍者；他是领导者。但是问题就来了，神赐给男人权柄，那有权柄就有什么责任？哎，有权柄就有责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哈，这是火鸡嘛，哦， OK。你看见公路中间那只是什么？是熊的火鸡嘛？来，他在那边做了什么工作？他保护着所有的过了之后，他是什么？他是最后一个过去的，是不是？好，那其实神把这个命令给了亚当，他给了他权柄，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做头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很愿意做头，那做头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一个，头是带领者，不是说我说了算，而是说什么？我先寻求神，我先走一步，我先承担。第二个呢，是头是保护者，他是要来守望，我们刚才说这个守望嘛，他是要来守望这个家庭，他是要来守护神所托付的这个家庭，然后呢，他是责任的承担者，就是说 accountable。 在我们公司里面，你经常很他说什么，你要 accountability， 也就是说你要负责任，那也就是说你要交账，你要向神来交账。神把这个家庭托付给你，你要来交账。Okay. 所以我们跟弟兄们要特别记住这三个话，是你有权柄来做头，但你的责任其实是要做仆人，你的问责其实是要向神来交账。所以神给男人更多的权柄，并不是让男人来享受更多的特权，而是让男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真正的男人不是说你们要服侍我，而是我来服侍你们，因为这是主耶稣来的样式。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如果再回去看见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来思想亚当。很多人说亚当的罪就是吃了禁果嘛， right？ 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点。创世纪三章六节他说，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 OK， 那从经文里面，我可不可以比较合理的来推断，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亚当应该是在那里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出来。记得大家问要他是什么？神要他是修理看守，但是蛇进来了，他没有保护，神的话被扭曲了，他也没有站出来。妻子被欺骗了，他也没有阻止。你要记住，神把那句话给他的时候，单单给了亚当，其实夏娃还不在的。Okay？ 所以亚当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说，他其实是失职在先，违命在后，沉默在先，吃果子在后。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够保护抵挡撒旦，持守神的话语。雅各书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亚当他其实第一个罪是什么？他不作为，他没有作为，那其实这个就是他最最开始的一个罪。所以弟兄们，亚当最大的失败，他其实不是摘果子，而是在伸手之前他没有站出来，他没有保护妻子。很多的时候 男人的失败很少是从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开始的，很多的时候都是从一次的沉默不语，一次没有站出来，一次说算了，一次说别人去做就好了，一次不愿意承担责任开始。我们今天也是如此。那亚当犯罪以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他就失去了领导，他反而是让夏娃来领导，他失去了领导，他跟着犯罪，他也吃了这个不该吃的果汁，然后他就躲避神。他知道他犯罪了之后，他就开始躲避神，他说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就藏了。你还记得吗？刚才所说的关系里面，亲密无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跟自己这个时候，他赤身肉体他并不觉得羞耻的。 OK， 现在他知道了、okay、然后呢推卸责任就来了。你所赐给我和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不只是怪夏娃，你如果看这个的话，他还暗示着什么？神是你的错、right? 所以他把这个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跟我没有关系。所以罪其实有很大的破坏力，罪让人离开神，离开自己的身份，离开妻子，离开责任，甚至来责怪神。也因为这样的罪的原因，这个关系就破裂了，人与神不再亲密，要躲避，人与自己就很多的羞耻，很多的这些不好的想法就在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份就开始有怀疑。人和大自然我们都知道，后来地出了吉离，让工作变得很劳苦，所以我们要一直要很辛苦才能够得饱足，才能够有饭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完全的破裂了。当初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变成了我们英文叫做 throw under the bus， 就是来的时候就把它推卸开了。所以罪其实不只是让人做错一件事情，做罪其实是破坏关系。好，那我们就想到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Okay. 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今天的处境。Okay. 我们今天在湾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地方，有高科技，有很多大公司，房子、投资、教育、升学、竞争，我们弟兄们都大有能力，我们有资源，我们有知识。但是可能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缺席？是不是我们身体，不是说我们身体不在家，而是说我们在属灵上面的缺席，我们有没有尽到神给男人的托付？人回家心还在公司，或者人坐在家里心里在手机，人坐在教会心里还在工作。男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站出来。我们也看见男人的失败其实是从不作为开始，没有守护，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没有带领妻子，明知故犯，在犯罪之后呢就躲避，最后来推卸责任。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庭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反应是说都是太太的问题， 孩子出了问题，说学校不好，老师不好，孩子自己不努力。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会说有人会做，但是神今天仍然在问你在哪里。其实弟兄们，我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是对我自己说，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子，现在也只是在学习改进而已。以前在上班回家累的时候，我就啥也不想做，周末的时候我要补个觉，所以呢要睡晚一点，所以家里的出行计划可能也要推迟往后。我很多时候就是要出差，就干脆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太太去管理。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到我错失了很多跟我们家老大跟老二一起成长的这种时间，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到这个属灵头的这个作用，我躲避了。因为我的不作为，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他们的伤害。那我现在也只是在慢慢的恢复，对我们老三我们就花比较多的心思在他身上，就是一种有意识的 intentional 的这种教导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说我们作为男人是有责任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它推开，觉得我赚钱就够了，但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不作为会让我们的家庭走在一个不正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神赐给我们弟兄权柄，要我们做头，要做属灵的头，他托付这样的责任给我们，是要我们最终要向神来交账。他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我们要忠心来管理。他把妻子交给你，你要爱他；把孩子交给你，你要来教导他们；把工作交给你，你忠心完成；把恩赐交给你，你就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那在这里我们要停一下，就是如果今天呢，你只是说啊，弟兄啊，你要负责，你要努力，你要成为更好的丈夫，你要成为更好的父亲，那我们还是来靠我们自己。圣经给我们的福音其实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亚当，圣经给我们的福音是神赐下了第二个亚当，最后的亚，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一人的悖逆，那我们都知道是谁，亚当，第一个亚当，那因一人的顺从，那就是第二个亚当，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末后的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在。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那是因为神把他的气息吹在他鼻子里面。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我们可以来对比亚当跟第一个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见亚当失败了，神给他的这命令里面他没有遵守，以至于关系破裂。但是基督他得胜，亚当他不顺服， 所以导致罪进入世界。基督则是完全的顺服。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主啊，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他没有，亚当没有保护夏娃，但是耶稣基督为心腹舍命。啊，我们知道这里的心腹指的就是教会啊。亚当推卸责任，神，你把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我就吃了。但是耶稣没有，他到后面说按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最后他一刻，最后他所说的就是成了，他承担责任。亚当的罪带来的咒诅，带来的羞耻，带来的死亡，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带来了祝福、荣誉、荣耀，还有生命。所以亚当代表的就是救人，但是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基督来，他并不是要我们成为世上所谓的更成功的男人，而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起初设计男人的样式。那问题来就是说，如何来归正？哥林多后书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记住，如果我们只是单单凭我们自己的意志要来行事，那可能我们又会陷入到律法主义里面去了。这也是国才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一直在讲的，就是到律法书里面去了。我们唯有回到基督里面，才能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我们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以前逃避神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里面来。我们从前推卸责任，但现在要承担责任。我们要恢复男人的身份，我们要恢复男人的责任，从我们自己做主到耶稣来做主。真正的归正不是回到亚当，真正的归正乃是要归向基督，从躲避神到回到神面前，从推卸责任到承担责任，从自己做主到耶稣做主。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亚当躲避神的时候，但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弟兄们，第一步其实不是说我要把家庭搞好，第一步乃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先修理你的妻子，不是先修理你的孩子，不是先修理你的工作，而是让神先来修理你。亚当失去了原来的身份，但基督恢复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再靠血气来做丈夫，不要再靠自己的能力来做父亲，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来做领袖，我们要靠圣灵来活出基督。我们不是说弟兄要成为一个超人，而是说我们要更像基督。真正的男人应该是说，我先跟随基督，我要效法基督。如果 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妻子会跟随你，因为你先跟随基督。你的孩子也会跟随你，因为你先跟随基督。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变好，我要靠自己，而是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灵命得到更新，基督来掌权。那这里我要来分享一下，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Bill McKinney， 他其实是美国大学的一个美式足球的教练。他在1990年的时候呢，带领 Colorado Buffaloes 在这个美式足球里面得到全国冠军。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成功的男人。但是他后来呢，就开始在反省。他说，如果男人在事业上成功，却在信仰和家庭上失败，那这算不算真正的成功？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改变了他。后来他建立了 Promise Keepers 这个组织，他不是呼召男人变得更强势，而是呼召男人要爱耶稣，要守住家庭的承诺，要承担属灵责任、属灵领导的责任，彼此扶持，活出诚信和圣洁。在1997年那一年，有超过100万的男人聚在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但最震撼的其实不是那100万人，而是男人跪下来，他们认罪、流泪、为妻子祷告、为孩子祷告，重新把自己交给神。弟兄们，真正的复兴不是让男人变得更强，而是男人重新跪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想到在9月19号 Modesto 有一个 Promise Keepers Conference， 这个是一个全弟兄的 conference， 没有姐妹的，全弟兄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能够一起报名去参加，我们可以一起 carpool 去，报名费49.99加税。姐妹们，你应该 push 支持，我们说不说 push， 你应该鼓励你的弟兄，我鼓励姐妹们，鼓励你的弟兄来参加，啊，我们一起去，啊，那我们去看一看。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非常的震撼。整个体育馆全部都是弟兄在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你可以想象那是何种一种光景。如果你要报名的话，这边有一个link， 或者今后我会送到小组里面。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起初第一章的 slide， 在几千年前神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今天神其实仍然在问我们，弟兄你在哪里？你的在神里面你在何种光景？你在婚姻里面在哪里？你在家庭中在哪里？你在工作中在哪里？你在教会里面在哪里？ 也许今天的弟兄需要承认，主啊，我已经躲起来很久了，或者说主啊，我把责任推给别人已经很久了，也许是主啊，我的工作很成功，但是属灵生命却很软弱，也许是说主啊，我一直期待我的妻子来带领家庭，但今天你提醒我，我需要站出来。你不用害怕，因为神问你在哪里，他不是为了羞辱你，而是要把你找回来。弟兄们，世界需要成功的男人，但神要找的却是忠心的男人，不是完美的，而是愿意被改变、愿意悔改的男人，不是永远不跌倒的男人，而是跌倒以后愿意回到基督面前的男人，不是永远不软弱的男人，而是软弱的时候仍然能够抓住基督的男人。所以今天神在问你，你在哪里？愿我们不要再躲藏，不要再沉默，不要再推卸，不要把责任交给别人，而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成为敬拜者，在工作中成为敬拜者，在家庭中带领家人敬拜神，在教会中用生命来服侍神，来跟随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最后我请大家记住两句，世界需要成功的男人，神要找的却是忠心的男人。真正的归正不是回到亚当，更好的亚当，而是要归向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你创造了我们，你也给我们弟兄们有这样的托付，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让我们能成为守望者，让我们能够服侍者，让我们能够成为领导者。主啊，我们躲在后面已经躲了很长的时间，也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的家庭有缺失，我们不能够带领家庭，而我们把责任推给我们的太太。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来回转，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首先能够回来，来做一个神你所喜悦的人，神所你要让我们成为的弟兄，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那起初你交给我们的托付。主啊，愿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往前走的时候，你让我们来救你，你的话语就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亮光。愿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愿意站起来来做属灵的头。主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今天也是有拨饼的时间。当我们思想亚当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也思想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让我们能够真正 恢复与神良好关系的。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需要的是时时刻刻来纪念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来思想，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就让我们低头在神面前先来审查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自我反省的时间，然后请招待到前面来。
Thank you. 身体为我们舍，那我们在吃这饼的时候，就是来纪念你，那我们在里面和你，主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之后，耶稣又拿起葡萄，就来说。这是我为你们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杯。主耶稣，谢谢你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活在第一个亚当里面，乃是天天活在你里面。当我们想到我们所领受的不仅只是饼和杯，更是神你恩典的记号。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愿我们不要再像第一个亚当那样来躲避神，而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来顺服天父，爱人如己，勇敢地承担神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愿我们每天都活在基督里，因着他得新生命，直到那一天我们与主相聚的日子。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